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我们要再次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从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章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果敢的英雄。好不好，我们先打开圣经四世纪的第四章，我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这样说，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瑟。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的岳父何巴人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我们圣经先读到这个地方。在最近这段时间，在整个世界的局势上，有两个国家可说是一直带给整个国际相当的困扰。一个是在中东的伊朗，他们一直在准备要制造核子武器，西方的国家一直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一直谣传说有外交努力，但是又有说可能发动军事攻击，所以大家呢就整个心就七上八下，然后油价就一直涨了上去，跌不下来。那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是北朝鲜，他们也是一直努力试射导弹，然后也说要拥有核子武器，甚至有人说他们可能已经拥有核子武器。所以面对这些情况，美国就开出条件，说只要北朝鲜愿意放弃发展核子武器，美国愿意解除经济制裁，签订和平条约等等等等。这两个国家并不是很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做法却非常的有趣。通常我们认为国力比较强大的国家，拥有权力比较多的人在做决定，在制定游戏规则。相反的，国力越衰弱的，权力越小的人只有听从的份。但是我们看到伊朗跟北朝鲜的做法刚好跟这个相反，或许他们的国力影响力跟美国甚至跟一些西方国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就是敢不遵守国际的规范，而这些西方国家却愿意给他们援助来换取他们不要乱来。这个看起来很有趣，就是好像是比较弱小的国家在制定游戏规则，在某个程度上也是他们在做决定，而这些强权只好乖乖的接受他的条件。这个现象看起来似乎蛮有趣的。其实这种奇怪的现象不止在国际政治上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有时候我相信特别做父母亲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家里面照理讲决定事情的应该是父母亲才对，但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家里面却是被孩子们的主意拉着在走，只要孩子不要再吵闹我们就顺着他们，结果到底是谁在做决定呢？好像变成是孩子们在做决定。这个不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单在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在信仰当中有时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也会玩这种把戏，来设法操纵上帝，来设法让神要听我们的意见。可能你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会说，基督徒真的敢做这种事吗？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到，有时候神的儿女们的确在有意无意之间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来看到四世纪这段的经文。四世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的时代当中信仰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是呢在希伯来书11章却提到好几个士师，称他们是信心的英雄。所以我有几次要用英雄这个题目 来跟大家思想到士师记里面的几位人物。其实这些士师的信仰不单是说那时代的信仰是黑暗的，这些士师个人的信仰也有许多是黑暗的、失败的。我想我们思想这些故事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提醒，在今天当我们在走天路的上面，我们小心所遇到的陷阱。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头一个重要的士师，叫底波拉，她也是唯一的女的士师。那我们通常就是讲到这个士师怎么样带领军队，怎么样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然后得胜。可是底波拉的故事不单讲到底波拉，还讲到另外一个军事领袖。这个作战的故事结束之后还有一些诗歌，所以我要从这整个故事里面提到三种人，我们来从其中学习到一些教训。头一种英雄，我称他是果敢的英雄，也就是我今天用的题目。谁是果敢的英雄呢？就是女先知底波拉。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四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就提到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是做以色列的士师。底波拉有三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她是一个妇女。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妇女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不被重视的。但是底波拉却能够成为众人肯定的领袖，所以她必定很勇敢，而且拥有很杰出的领导的才能。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如果我们看到士师记的第五章第七节的时候，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到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这句中文读起来好像是说，以色列那些做官的人不是贪污就是犯错，通通被停职查办了。但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不是那么准确，原文的意思呢是说农业都停止了，农村都消失了，或者是男丁变得稀少。因为在第四章第三节那边已经看到迦南王欺压迫害以色列人20年，很多男丁被杀了，农业也缺乏耕作，所以剩下的男丁即使有也变得很胆小。记不记得在士师记里面，基甸这个士师他是躲在房子里面打麦子，当天使来找他的时候，他打麦子不是在禾场上，他躲在酒榨房子里面。所以当时的男人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中，底波拉却勇敢成为领袖，她是一个妇女。第二个特别，底波拉是士师当中唯一被称为先知的，其他的士师都没有这个称呼，但独独他是代表神说话的。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你读过士师记的故事，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士师的故事都是一个人被神呼召出来带领百姓打胜仗之后，然后最后才接着说他当士师几年几年。可是你留意到底波拉，他连仗都还没有打，他已经在当士师了。他连仗都还没有开始打之前，百姓已经去找他判断了。所以从这三个特别，我们可以看见底波拉的信心跟勇气是被以色列人很肯定的。所以从故事我们继续看下来，不但是他的身份，我们看到他的勇敢。在故事的描述中也是一样，他照神的吩咐去叫巴拉来，所以他主动发动这场战争，不是敌人来攻击他，他们被动还击的，不是，他主动找了巴拉来，然后呢要发动这场战争。然后第八节，巴拉坚持底波拉要和他同去。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底波拉一口答应他，就愿意跟他去。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讲底波拉是一个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他是一个花木兰，不是，圣经只说他是一个女先知，是拉比多的妻。拉比多的妻很简单的讲，就是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是一个农村的妇女。这样的人要跟随上战场去也是一样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九节第十节两次提到底波拉起来跟巴拉一同去，底波拉同他上去。所以从这位果敢的英雄底波拉的身上，我们学习到什么功课？在那样信仰很黑暗、道德败坏的时代，神使用他当士师，这个在告诉我们圣经中一再一再出现的，历世历代中神使用那些被人轻视、神看作软弱的器皿来完成他的事工。他本来是一个妇女，是个没有地位的，在人看来是不及格的，可是当他愿意摆上自己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就透过他来完成这样奇妙的工作。 所以这个真理不但在旧约，在新约一样提到这样的真理。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26节到29节的地方，那篇也讲到非常类似的教导。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到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想这个真理在女士师底波拉的身上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历世历代里面，在圣经也好，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神的确透过一些家世好有学问的人，比如说保罗，但是也透过被人轻视的彼得、约翰，他们被称为没有学问的渔夫，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牧师，他也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泰瑞莎修女一样软弱卑微，但是神透过他们来完成国度的施工。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的弟弟非常的杰出，四年的时间把本科硕士一起念完，他就是说神如果要使用应该使用我弟弟，可是他感受到神在呼召他。当他来跟我谈的时候，我鼓励他说，当你愿意摆上自己，神就能够使用。所以我们摆上自己给神，你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的，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有学识才干，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摆上。我们不要碰到教导，碰到带领人我们就说我不行，碰到做门徒训练，哎呀，我没有经验。要紧的是侍奉的时候，看的是你愿不愿意摆上。当你愿意摆上，神使用卑微的人，软弱的人。那我们来继续看到第二个英雄，再回到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的地方。第二种英雄我称他是小信的英雄，他就是底波拉所邀请出来的这个将军巴拉。那既然是小信，怎么还算英雄呢？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英雄榜里面也是有提到他的名字。基本上他对神的应许是不怎么相信的。在刚刚四世纪的第四章第六节说，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地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这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其实在原来这句话是一个否定问句，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岂是没有吩咐你吗？耶和华岂是没有吩咐你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底波拉已经预见巴拉会拒绝神的吩咐，所以他用否定句来做开始。然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四世纪四章十四节，耶和华将巴拉交在你手里，也是一样，耶和华岂不是将巴拉交在你手里。其实这边巴拉摆明了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耶和华的吩咐，他不相信神透过女先知底波拉给他应许和命令，他要一个更实际的，他要更具体的。这故事在基甸这个士师的身上也是一样，神明明已经差遣使者跟他说了，可是他反复再三的要印证。为什么神已经应许了，这些人还是再三求印证？因为在基本上这些人的心态，他不想听，他不愿意摆上，更不愿意侍奉。当然巴拉他有各样的理由，可以说我没有办法，我不愿意。刚刚第四章第三节提到迦南王有铁车，这个铁车是骑兵的战车，铁制的骑兵战车，这个在平原是非常有效的武器。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是一群没有纪律的军队，是临时组成的，怎么可能跟迦南人对抗？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巴拉跟敌人遭遇的地方就是在平原，耶斯列平原，但是神却使他大大的得胜。所以第四章第八节我们刚刚读到，读这一节你读起来好像是说巴拉很想去，但是怕自己面子不够大，大家不听指挥，所以巴拉要底波拉跟着他一起去，这样才有号召力。实际上巴拉在这个地方是在跟神开条件，你必须照着我的条件，我才愿意出来侍奉，不然免谈。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操纵神，他要一个看得见的底波拉陪他去， 来代表有神真实的同在。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事情在基督徒的中间还是不断在发生。我们可以听见很多人用很属灵的理由来掩饰，掩饰什么？我们不想出来侍奉的心态。有些人会说我心中没有感动，有些人会说我还在等着神的印证，还有人会说还有别的人比我更合适这样的职分。反正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不得不跟他说阿们。哎呀，你觉得这个弟兄这姐妹很属灵，你还想真是要为他好好祷告。巴拉这种操纵神，想要神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自己的条件做到才愿意出来侍奉的人，有什么后果？后来他还是出来带领军队，神也使用他，他也得胜。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敌人的将军西西拉逃跑的时候，他没有抓到他。事实上一个女人叫雅意杀死了西西拉。其实早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底波拉就告诉他，他得不着荣耀的。一个基督徒明明有神的应许，明明有神的吩咐，却不愿意立刻相信，摆上自己，还在跟神谈条件，还要神配合自己的想法。他不单在侍奉上浪费时间精神，而且得不到神给他的全备祝福。这种基督徒不是没有信心，但他的信心很小。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第14节15节所讲，这种人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全备的祝福赏赐没有他们的份。所以今天神的吩咐，神的应许也在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小心，不要像巴拉一样跟神谈条件提要求。我们以为我们出来侍奉了，讨神喜悦了，却不蒙祝福，会成为一种不蒙祝福的侍奉，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地方。我还要提到第三种英雄，我称他是怕事的英雄。为什么是怕事的英雄呢？好不好，我们翻到第五章，在第五章的底波拉之歌的地方，我要读到几节经文，从15节来开始看到17、18节。15节说，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这边提到好几个支派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当底波拉原来他是在南方，他是从拉玛靠近耶路撒冷，他从南方一路上来，有些支派加入他，以法莲、便雅敏、马拉西支派都加入他。然后呢，以撒迦支派、拿弗他利、西布伦这三个支派因为很接近迦南王耶宾，所以他们受害最深，所以他们也参与这场战争。照理讲，当一个支派受难，因为他们是支派同盟，所以应该所有的支派都一起参与才对，是彼此帮助的。但实际的情况不是如此。第五章这个地方的底波拉之歌，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记载了有几个支派没有参与。第一类的支派是流便支派。流便支派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他们心中定大志，在这个地方说心中设大谋。其实这个是什么？心中定大志，设大谋，原来意思都是犹豫不定。流便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老大，向来也自认为是老大哥，既然小老弟有困难，老大哥应该出面帮忙才对。心中设大谋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聪明，会计划，其实原来意思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定。什么意思呢？想了半天，很想去，也觉得应该去，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去。这是头一类的，想了半天很有感动，就是没出发。第17节有第二种人，是基列人。基列人17节说安居在约旦河外。安居在约旦河外什么意思？冷漠。他们想，反正迦南王又没有打到我，又没有影响我，与我无关，继续过我的太平日子。你们这些什么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算你们倒霉，你们自己去应付吧。所以这种支派的人是什么？冷漠，我不想管你。第三种是但人等在船上，亚瑟 在海口静坐。这种是什么样的人？自我中心的人。为什么这边提到船啊、港口呢？因为这两个支派都在最北边，以色列的最北边，他们的生活需要品都是从北方的推罗西顿用船运下来，船期都已经排定了，生活的日用品明天就要到了，你要我出去帮忙打仗，那我的行程不全都乱掉了吗？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三种人。流便支派是有感动，感动了半天没有去。基列人第二种是冷漠，不关我的事，我过我的太平日子。第三种是自我中心，但跟亚瑟支派，我的生活我原来排定的是最重要的，你们不要来干扰我。我如果有剩下时间，我如果空闲了，没什么冲突，我才去。这三种人今天在教会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是对所有的声称要跟随他的人。耶稣说你们要去，神期盼我们拯救灵魂，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儿女们所有的负担。但是有些基督徒像流便支派，哎呀，他们也有感动，也很想去，他们听这个培灵会，他们听着布道会啊，也会受感动流眼泪，可是想想想，他就是没有参与，没有行动。激烈的基督徒是冷漠，他们觉得传福音是带领人摆上侍奉，是传道人同工执事的事情。所以这些人被神找到了，他们就说那些事情与我无关，我不需要去做，我来做礼拜奉献点钱那就算了。但跟亚瑟的支派呢，这种基督徒很忙，忙着工作，忙着整理房子，忙着带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忙着到超市去买东西，每天都很忙，排得满满的，他们也真的是很满。到了晚上他一样是累得要命，你说要他带领人，要他去关怀一个家庭，带领一个人信耶稣，那怎么可以？我安排好了不全都乱了？对不起，不行。路加福音的14章15到24节，耶稣讲到天国的宴席，原来邀请的对象都推辞不愿意来，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一个说我才娶了妻。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用不同的理由在推辞，在告诉神，神我不行。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英雄？今天我们看到了三种，果敢、小信、怕事的，你是哪一种英雄？求神的话开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恳求你怜悯我，主，当我们在生活，当我们在家庭，当我们在工作的忙碌当中，主啊，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在跟你谈条件，我们也用各样的理由来推辞，没有去关怀人，没有摆上自己，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够忙了。恳求你的话语将我们的心眼打开，你的灵做工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境况。主啊，让我们学习更乐意的摆上，更顺服的摆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了关于女士师底波拉这段经文。所以今天这三种英雄其实在问我们，等于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基督徒，你到底是哪一种的基督徒呢？最低一层的是那些不参与的支派，怕事的英雄，他用冷漠，他用自我中心的理由来拒绝神的吩咐，来拒绝神的应许。他们甚至有感动，可是感动感动过了就没事，他们行动上没有采取来跟随主。这种人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过活，这是头一种。第二层的基督徒比较好一点，他有参与，就是像巴拉，小信的英雄，他的信心小，他跟神斤斤计较，结果他是出来侍奉，可是呢，他没有得到神全备的祝福。最高一层的就是底波拉，他是果敢的英雄，他不配，他甚至不被重视，但是神却使用他，因为他愿意摆上自己给神使用，神就透过这样软弱的人做了奇妙的工。盼望你将这三种人放在你的心中， 反复思想，你是哪一种人？愿神祝福你。